面对小美，的确不好再往下编了，不如索性说实话。这样想的时候，一张脸已经灰秃秃的了。当然，跟圆圆有关的细节一定要略去。有什么好说的？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下走的？心里烦，容易走神儿。车过春州的时候，我下来散步，没走几步，一转身发现车就已经开走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去卧轨？我索性在春州散了散心再说。说到了这里，他突然找到了出发前的那种感觉。出去躲几天，问题还没解决，焦虑还是稳稳地趴在那里。他知道该说什么了。本来啊，我决定回家也就是出去散散心的。妈，你也看到了，我1.8米的个子，成天窝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气都快出不来了，哪能还正常思考呢？既然是出去散心，在春州散心和在老家散心有什么区别？
哎呦，儿啊，你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出来，你千万不要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
也不算心事，妈，你不知道，我找了一个好项目，没钱做的，小美也不支持，我就为这事儿烦心。
小美仍是一脸的不相信。
没有钱做项目就要骗人骗钱，还要拿着钱瞒着人家出去玩，你骗鬼去吧你。
母亲眯了眯眼睛，杨丽熟悉她的表情语言，知道这个动作是相当不屑对方的意思，等于是在无声的大吼，你给我闭嘴。
儿啊，跟妈说那项目得要多少钱啊？
10几万，10万吧。母亲的脸上飞快掠过了一抹虚弱，
目光扫过小美，停留在外面某个地方。
既然能找到项目，就能够找到钱，一分钱都没有，你干什么要找项目呢？老老实实打工不就得了？眼高手低的家伙我见得多了，有这经历干嘛不去干脚踏实地的事儿？你以为大事业是人人都能干的？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除了老老实实做事儿，别的什么想法都不要有。
啊，那也不一定。
母亲再一次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儿子。
连想法都没有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可听人家说过，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一个男人首先就要敢想。
切，他倒是敢想呢，想着想着就骗起人来了，又骗人又骗钱。妈，你也是女人，你怎么没有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我们辛辛苦苦赚点钱容易吗？他一骗就是几千块，钱一到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拿你出来当挡箭牌，幸好你过来帮我戳穿了，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他骗到什么时候呢。
哎呀，小美啊，你也不要生气了，再气下去啊，只怕伤着我孙子。怪只怪杨丽啊，他爸爸死得早，我又无能，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生的我还不知道吗？他要是看准了一桩事儿啊，你不让他去办，他就会发魔怔。杨丽啊，如果你真的看准了你的项目，妈回去把房子卖了帮你凑钱。
妈不帮你谁帮你？反正 我也是没几天好活了，我一个人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做啥？拿来呀，帮你做项目，帮你筹钱。腰里无钱是病人呐，等你赚了钱，什么都好说。
杨丽这才觉得自己小看了母亲，轻言细语几句话就把小美收拾得哑口无言。她过去扶母亲的背，
妈，妈，哪能要你卖房子呢？我会想别的办法的，你一定要安安稳稳地住在里面啊！我们呀，还指望你在家里帮我们带孙子呢。我们过年过节还要回去跟你团圆呢，那卖房子怎么行？
哎，等你赚了钱，回去再盖呗。下次啊，我们盖楼房。
不行，妈，我不能逼你卖房，你放心好了啊，我一定会想出别的办法来的。20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钱。
小美在一旁换了个语气，又把话题拖了回去。
那我就不信了，一个人在春州能待两天，你那两天是怎么过的？
怎么过的？吃喝嫖赌呗。可惜我从你这里就骗了2000块钱，除去两天的房钱，还有饭钱，还有回来的车票钱，剩下的连叫个野鸡都不够。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再说我就回去了，都是因为你们这两年都不回去，害得我在家里边日夜担心，觉都睡不着，才跟着别人跑过来。早知道啊，我一来就引你们吵架，打死我也不会过来的。
风波平息下来后，杨丽才知道母亲也是刚到，跟杨丽就是前后脚的功夫。母亲说要上厕所，小美正要带她去，母亲说，
哎，你歇着，你不方便，让她去。
刚一离开那车棚，母亲的脸就黑了下来。
不去厕所了，我们走走。
杨丽乖乖地走在母亲左边，小心翼翼地去摸母亲的腿。
哎，真好，完全好了，我还以为会多少留下点后遗症呢。哎，人家都说呀，我的这腿是被你给急坏的。后来你又是结婚，又是进城工作，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我这心里一宽呐，腿也就好了。
嗨，就说你不要替我着急嘛，那总会越过越好的。
哼，这就是你越过越好的生活？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回到家，我服侍你就像服侍先生一样。到了学校啊，学生不知要对你鞠多少个躬。你看看你们现在住的那个狗窝，你再看看那个小美那双眼睛，跟你说话能喷出火星子来。这还是我在场，我要是不在场啊，他还不把你一口吞了。他老子对你怎么样？
哎呀，他一天到晚在外边做事，碰面的机会也少。
为什么一直都不回去呢？
节假日期间待遇高，是平时的2-3倍。
只知道钱，这么爱钱，为啥还是没钱做你看中的项目？对了，你手里就完全没有钱？ 2000块钱还要找他骗出来？你的这个婚姻呀，到底怎么样？你心里没点数？
那女人管钱，不都是这样吗？我做导游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到人家说，家家户户都有一只母老虎。
嘿，你在电话里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早点让我知道，我也好有个准备。
你有啥好准备的？
我可以帮你治他的。他太凶了，跟你说话就像是在吼孩子，他算个啥？他也配吼你？
妈，妈好了，您这次来打算住多久？
哎，我这刚到，你就打算赶我走？
哎，不是妈，如果要是您想多住几天呢，我就去给你租间房子。
不要，把我一个人放在外边，也看不到你到底生活的怎么样。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有多舒服呢。
嗨，妈，出来讨生活的又不是出来享福的，能有多舒服？
那跟我一起出来的两家人，人家也是来看儿女的，我都不好意思把人家领到你们这儿来，给他们看到你住在这种地方，那回去之后还不知道说成啥了。
那别让他们来。
那你说的那个项目到底是咋回事？
这个项目吧，项目不错，哎呀，就是没有资金，启动不了。
那他们父女俩也不肯拿出钱来？不是说他们在外边挣了好多钱吗？
我只跟小美说过，还没跟他爸谈呢。反正小美不愿意。
你直接跟他爸爸谈吧，肯定是他爸爸在当家。
杨丽意外地看了母亲一眼，小美的拒绝让她沮丧过了头，竟没有再往前想了。母亲的一句话提醒了她，毕竟她丈人恨天黑是个男人，没准儿她的想法真的跟小美不一样。两人静静地散步，路过一家小型超市，杨丽让母亲在外面等，他进去买了一块巧克力，剥开塞进了母亲的嘴里。
妈，你尝尝这种糖，跟你以前吃过的糖可不一样。
母亲才咬了一口就立住了，闭着眼睛好久才睁开。
这是啥糖啊？哎，你说它苦吧，又不是真苦，甜呢也不至于甜到齁倒。嘿，难怪人人都愿意往城里跑。真是啥好东西都在城里呀。
妈，要是我的项目能搞起来，您也出来吧。
那当然好，可是我住哪儿？
原本杨丽只是被母亲吃糖的样子感动，随口多说了两句而已。母亲一提到住的地方，顿时明白过来，自己不过是在痴人说梦。电话响了，将杨丽从窘迫中救了出来，是旅行社打来的电话，终于又要出去带团了。
哎呦，妈，可惜呀，这次是来不及了。等下一次我带团啊，你也跟我一起出去玩一趟吧。
我不去，我正好留在家里替你看着家。
哎呀，妈，那个家有什么好看的？一屋子破烂。
不是替你看财，是替你看着人。
你出来这两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那家人对我儿子咋样啊？
这一趟旅客几乎全都是老年人，途中经过九华山，还要在那里住一晚。杨丽一路都在懊悔，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母亲捎上的。母亲也许不喜欢爬山，但她肯定喜欢给菩萨进香。绵延不绝的苍翠竹海里，杨丽突然分外挂念母亲。她在老家的时候，自己几乎忘了她的存在。现在她到自己身边来了，反而她倒是放不下了。恨天黑几乎就是个哑巴，小美跟她有话说吗？不贴肉的话说得越多越让人尴尬，母亲肯定是百无聊赖。此时此刻，那两个人应该出去工作了，那么母亲一个人待在那个老鼠洞里在干什么呢？如果她待不住，会不会出去逛街？她要是逛得找不回来了怎么办呢？完全有这可能，自己刚来的时候还迷过路呢。想给小美打个电话交代几句，又觉得不妥，小美肯定会奚落她几句，怕我怠慢你妈，不放心你就把她别在裤腰带上带出去呀。这种话小美她说得出来。还有，小美中午是不回家的，恨天黑更是要等天黑了才会回来。母亲的中饭怎么解决呢？她既不熟悉他们家的锅灶，也不会掏钱去外面给自己买点吃的。杨丽恨自己居然忘了出门的时候给母亲塞点零花钱。如果真的要把母亲留下来，得给她买个手机。一路上走得忐忑不安，好歹按捺到回家前一天才打通了小美的电话，能听到那边车来车往，人声嘈杂。小美兴奋地大喊：
我们在游乐园。
在那里干什么呀？
我们在玩啊，我们不应该放个假吗？我们已经玩了两天了，我爸和你妈，我们三个吃喝玩乐快活两天了。明天呀，我们准备去动物园。
意外至极，心花怒放。但是动物园三个字儿一跳出来，杨丽立即浑身一紧，马上又释然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呢。他们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圆圆，圆圆也不可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自己的痕迹。电话转到了母亲的手里，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愉快而辽阔：
杨丽呀，你安心工作，我这两天吃得好，喝得好，玩得也好。你爸爸和小美一直陪着我，我叫他们不要管我，尽管去工作，他们非不答应，非得要陪着我。哎呀，真是过意不去呀。不管咋说，我明天啊，坚决是不要他们陪我了，我赶都要把他们赶出去工作，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还要几个人陪着我玩，这得耽误多少功夫赚钱呀。
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刚进小区就看到母亲蹲在一个角落里帮着恨天黑整理打包小山似的废品。两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初次相处的亲家，倒像是一对相处了千年万年的老搭档。
哎，妈，妈，你怎么干这个呀？你快歇着。
杨丽黑着脸，恨天黑可以干，小美可以干，自己偶尔也可以干，但是母亲不行。她不知道自己原来心里竟有这么一条界限。
哎呀，你知道我闲不得，你去歇着吧，外面满世界的跑，你看你把腿都跑细了，人也晒黑了。
恨天黑埋头收拾着，不理他，也不看他，却跟母亲和颜悦色的说话。
哎哎，这可不行，泡沫的东西啊，不能跟纸质的啊混在一起。矿泉水瓶子跟盖子也要分开打包。
母亲赶紧听话的捡了出来，呕呕的语气就像是小学生一样虚心而乖巧。杨丽越看越气，扭头进了房间。没多久，母亲就跟进来了。